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上的10:38，欢迎你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最近会在看中央台的一个艺术人生的节目，看一个关于很多这个主持人的一个访谈节目。记得主持人朱军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说你心目中的主持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主持人？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杨澜这样回答，他说其实主持人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完整，很动听。其实我倒不是很同意他的这种观点，因为其实主持人有很多种，比如说有资讯类的、新闻类的、娱乐类的各种类型的主持人，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主持人都是需要讲故事的。但是想想自己每一次节目当中真的都是在做着一个讲故事的这样一个活儿，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故事你是否喜欢，你是否从中收获了一些东西。在这些所有的故事当中，每一次好像似水流年当中的这个我的爱对你说这个环节会出现的频率会相当的高，而里面亲情故事也会占了很大的优势。这些故事当中会有父爱，有母爱，还有关于手足之爱。其实想想在现代社会当中，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很多人没有兄弟姐妹。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爱你的哥哥、姐姐、弟弟或者是妹妹，想想真是蛮幸福的，甚至是蛮奢侈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在第一个环节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分享由立秋为我们推荐的这个亲情故事，叫做《下辈子让我做你的哥哥》。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小时候，父亲说孩子要上学，姐姐被送到住在街上生活还可以的舅舅家去寄读，因此我对姐姐的印象不是很深。姐很听话，学习勤奋，对人有礼貌，还帮忙做一点小事儿，舅舅舅妈都很喜欢她，表姐和街坊的小孩也都喜欢跟她玩。那段时间应该是很快乐的，可是一到星期六，姐就向舅舅舅妈告别，说要回家。舅舅舅妈觉得很奇怪，他们对待姐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而且父亲也会经常来看她，她为什么还会想家呢？连续几个星期都是这样，舅舅坐不住了，就翻姐的东西，在她书包里找到几片干瘪了的杆子和一些碎的饼干，原来是平时舅舅给姐姐的， 姐舍不得吃，放在书包里留着。姐说，我在这里有的吃，弟弟在家里没得吃，我要带回去给弟弟。我不知道父亲从家里骑车到街上要多久，我也想象不出当年那个七岁的小女孩自己一个人走在烈日之下，却一心想把自己舍不得的一点零食带回去给家里的弟弟，脸上那种坚毅的神情。我只知道每当大家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说起以前的趣事，一定会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总是会在跟着大家大笑的时候悄悄地把头转过去，擦去那不经意间流出的泪水。在我六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县城，我也上学了，不过又懒又馋，由于跟姐同一个小学，老师便把我的调皮捣蛋告诉姐姐。母亲虽然宠我，但有时也会忍不住打我骂我，然后老师感叹为什么我不能像姐姐一样听话。我便以为所有的罪都是姐姐的错，心里很恨她，有时候就故意跟她捣乱。母亲明知我无理，还是会偏向我。有一次有别的戏班来县城里演出，很新鲜，我闹着要去看。那时刚好父亲出差了，母亲也有事要做，我一直不肯吃饭，母亲也很为难。后来姐姐跟母亲说，妈，我带弟弟去吧，我都这么大了，可以照顾弟弟了。于是我终于可以上街了，看戏的人很多，挤得满满的，我们在后面根本就看不到。我急得要哭，姐姐让我坐在她的肩膀上，我在上面嫌她老是摇晃，却没有想到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努力地撑着一个跟她差不多高的小男孩，牙关要咬得有多久。姐叫我也跟她说一下戏演得怎么样，我却只顾着自己看，没有理她。我看到别的小孩在吃雪糕，便闹着也要吃。姐很为难地说，弟弟，姐没有钱，咱别吃了。我哇的一声就哭了，还跳下来在地上打滚。贫贱夫妻百事哀，姐弟其实也是一样，无论周围的眼光怎么奇怪，姐怎么哄我，我就是觉得她不疼我，就是觉得委屈，就是不肯起来。姐的脸红红的，好像也想哭出来了，还一直在哄我说，弟，咱回家吧，回家姐再买给你吃。我一直都在地上哭着打滚，一直到戏完了大家都走了我才起来。我们走在街上，姐说难得出来一次要带我逛逛，我的心里很不高兴，心里只有雪糕。在她后面走得特别慢，还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跑到附近的房子躲起来。果然她很着急，在周围转了又转，我跟着她但就是不出来。姐向路上的行人做着手势，拼命打听，你有没有见到我的弟弟啊，这么高的。每个人都摇头，他不知道那时我就跟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躲着在偷笑。我就看着那个无助的小女孩一次次鼓足勇气向陌生人打听，又一次次希望破灭的绝望的表情。当时我的心里竟然有一种很强烈的报复的快感。姐的声音越来越沙哑，也越来越绝望，终于哭了出来，只剩下她无力的撕心裂肺的叫喊，弟弟。街上的目光那样的冷漠，那么多人奇怪地看着她，却没有一个人去问她，去给她一点希望。我看着她那么伤心的哭，突然心里好后悔，好伤心，我再也忍不住了，跑过去抱着她哭。我说，姐，我在这里。姐见到我立刻抱紧我，哭得更大声了，弟弟，你走哪里去了，姐好想你。我也哭得更大声了，姐， 是我不好，我好害怕，我不要雪糕了，我们回家吧。那一次我竟然良心发现没有跟母亲告状说是姐姐把我弄丢的，这使得每当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可以勉强安慰一下自己那卑劣的灵魂。一直到今天，姐还是会很内疚的觉得当时没有照顾我。我已经永远没有勇气告诉她那天我是故意的了。有时候会做梦，戏是怎么样的我没有印象了，雪糕是什么牌子我也不记得了，路上行人形形色色诧异冷漠的目光我也不在意了，却是总会在眼前浮现出那个小女孩失声痛哭的情景，一定会看到那个狠心的小男孩躲在一边看着自己的杰作而得意偷笑的歪曲的面孔。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体会到当天那个小女孩的孤独无助惊恐绝望的心情，我只希望能有一把刀亲手把那个世界上狰狞的最歹毒的小男孩给杀掉。后来我念初中了，刚好又和高中的姐姐同一个学校，那时我家已经好很多了，可是姐跟愤青说不能让我乱花钱，容易拉帮结派学坏。她也是在同一个学校，所以知道该给我多少钱合适，于是每次买饭票父亲都是把钱给她，她再给我，这让我很不高兴。看着别人的哥哥那么维护弟弟，我总觉得姐姐对我不好，一直都抱怨上天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哥哥。不过我很聪明，父亲不肯给我，我就老是变着戏法跟母亲说要交资料费，所以有时候手头就宽裕了，可以跟朋友出去吃喝鬼混，还真的参加了小团体，有头有脸的。问的次数多了，母亲也会怀疑，就叫姐姐在学校留意一下到底有什么费用是真的要交的。有一次我骗母亲说要交英语资料费，刚好第二天姐姐碰到了我的英语老师，也是她初中时的英语老师，一问便什么都穿帮了。老师中午就审了我一遍，所以下午我回家时提心吊胆的。奇怪的是父母什么都没有说，吃完饭姐姐把我叫到一边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说我没钱别人会看不起我。姐姐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至今让我仍然铭记在心的话：没钱还是会有真正的朋友，只有没骨气才会让人瞧不起。那是他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的一次。姐姐又哭了，也许是因为感激他没有向父母戳穿我，让我对我已经很失望的父母在伤心。我答应他从此要学好，我真的就没有再向父母乱要钱，也没有再堕落下去。当不久后那伙兄弟走进了监狱的时候，我庆幸自己脱离得快，也深深地感谢当天打谢我的那一巴掌。我在想，当姐姐在帮我圆谎的时候，对于她这样一个一直很真诚的女孩，面对父母怀疑的目光时，内心会受着多大的煎熬啊！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当初那个不成器的弟弟。我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好，所以很容易拿到了我们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可是姐姐要离开我们了，她要到远方去念大学了，她是我们村出来的第一个女大学生，所以我们还回乡下搬了一场酒，他跟各位亲戚告别，脸上满是笑容。离开之前的那几天，他没有再去找同学，每天都在家里亲自下厨给我们做饭。姐很聪明，做的菜也很好吃。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姐笑着说她去读书了，以后我们就吃不到这么好的手艺了。父亲和母亲都没有说什么，也许什么也说不出。我想笑却也笑不出，却很伤心里，却很伤感。 那几天我们一家人在一起逛街打球吃饭，很平静很快乐的。就算是中考时，我也没有那么盼望时间走得慢一点，可是日子越来越近，姐终究还是要走了。走之前的那一天，姐已经把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擦得干干净净了。母亲给我5张10元的钞票，叫我拿给姐姐做个形式，算是表示我懂事的一点心意。我想起小时候亲戚给过我2个面包，我吃了一个，还把属于姐姐的那个咬了一口，然后告诉她人家给我们1个面包，我只吃了一小口，把大的留给她。她当时竟然相信了，还很高兴夸我懂事。不过这次还好，我是完整的拿着5张给她的。我对姐姐说，姐，我只有这么多了，过去那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姐很勉强地笑了笑说，弟弟，你长大了，姐以后不在家里不能督促你了，你要自觉，母亲脾气不好，你要上进，不要让她生气，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父母。我想起母亲的话，强忍住不哭，拼命地点头。那天晚上，姐姐的房间一夜都没有关灯，正如父母和我一样，一夜都没有睡。第二天我们送姐到车站，母亲好像很快就要哭出来，父亲小声叫她不要哭。时间快到了，姐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小包袱，低声叫我回家再看，还跟父亲母亲拥抱了一会儿。姐很虚弱，眼睛肿肿的，她终于上车了，向我们挥手叫我们回去。车开动的时候，我是跟着车跑的，母亲则是哭着跟着慢慢跑。回到家，我们的心情都很糟糕。一个人的时候，我打开了小包袱，里面是1张100元的钞票和一部复读机，上面写着，弟弟，姐要到很远的地方读书了，姐不在的时候你要听父亲母亲的话，这100块钱给你买书，复读机我只用了几个月，还是很新的，对你学英语有帮助，姐。短短的几十个字，上面却有几处的泪痕，我再也忍不住，再一次的泪流满面。姐姐走了，再也没有人管我了，可是我却丝毫没有感到有自由的欢喜。再也没有人督促我要努力学习了，再也没有人跟我抢电视遥控器了，再也不会有人把我从电子游戏室里拉出来了。可是我竟然很不自然，很不习惯，总觉得生活当中少了些什么。在他离开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姐姐跟我是这么近的，原来我曾经那么讨厌她，远离她，只是因为对她的关心的误解，只是对那么优秀的一个人的妒忌。爱之切，情之深，他对我那么多的渴望，是来自于血浓于水的亲情的那一份真切的呵护。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是那样的幸福。高中生活过得好快，转眼我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这次我也要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念书了。姐姐很早就帮我准备好了东西，叮嘱我要努力学习，将来要考研。我随口问了一句，姐，你不考研吗？她淡然地说，不考了。我心里一沉，知道家里供两个大学生读书不容易。我刚大一的时候，姐姐大四，可是姐姐很努力，3年就学完了课程，然后开始找工作，一方面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另一方面还可以供我读书。父母觉得很内疚，可是姐安慰父母说，工作了以后还是可以考研的。我不知道姐的理想是什么，可是为了她疼爱的弟弟，她放弃了很多。今年5一，姐姐又来看我了，这次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帮她提着东西的大男孩。姐姐恋爱了，姐姐照顾我20年了， 也该是有个人照顾他的时候了。看着那个给他依靠的微笑着的男孩对姐的今后，我很安心了。吃饭的时候，他们沉浸在二人世界的幸福当中，完全把我当成了外人。我突然间很嫉妒那个男孩，嫉妒姐姐对他的笑比我的笑多，嫉妒他的幸福，好像是他把我最疼爱的姐姐抢走了。我知道他的心不再只属于这个曾经最关心的弟弟了。那个为了带一点好东西给弟弟而漫步在炎炎烈日下的姐姐，那个咬紧牙关用肩膀撑起弟弟的姐姐，那个在街上拼命寻找走失的弟弟的姐姐，那个相信弟弟会痛改前非而给他机会的姐姐，那个坚强的从不在父母面前哭的姐姐，那个为了供弟弟读书而放弃考研的姐姐，那个今生今世最疼我最爱我最关心我的人，就要离开他的弟弟拥有自己的幸福了。男孩笑着说，以前我总希望有个哥哥，现在见到你们姐弟啦，却总希望有个姐姐。我说有个姐姐真的很好很好。早已过了青春年少的岁月，早已习惯了大喜大悲，但在我的生命中仍将永远怀念那一份无微不至的呵护，仍将感激那一份血浓于水的亲情。我感谢上天赐予我这样一个疼我爱我关心我照顾我的姐姐，让我在人生的路上从来没有孤独过，从来没有彷徨过，从来没有无助过。姐姐，下辈子让我做你的哥哥。
敞开你的一扇门啊，世界里你还那样圆吗？钟儿滴答，流浪飞沙，真的把歌